最近有中文的禅修班，是属于线上的禅修，有三四百个中国人参加禅修。中国人学法，看到了之后真的很同情，因为他们说不了泰文，直接像我们大家这样学不行。我们大家看这些这个例子，如果我们大家不帮忙来呵护佛教，有一天也许在我们的国家可能就没有了。真正想求法的人只能去别的国家去学，那个是很难学的。比如我们先要从中国去学法，那个应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此要急忙动手好好的修行，要明白法，至少呢要能够关上一世的恶道也行，能够关掉一世的恶道的那个是属于小须陀洹，还没有来到须陀洹，只是小小须陀洹。小小须陀洹它有智慧，有一定的智慧，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到说所有的色法跟名法，他们是从心里面分离开的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能够分离蕴，而且看到所有的境界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因才会生，并不是天神或者是上帝或者是谁在操控。有这样初步的这种领悟，就可以关掉一世的恶道。那之后呢，就可以真的可以修毗婆舍那了，就可以看到名色的生灭。起先看的时候，心还接受不了，有的人就会很厌离，有的人会很恐惧。比如修行了之后看到我不存在，有的人会很害怕，或者看到身体不是我，有的人会很害怕，有的人会很厌倦，有的人会觉得有的全是圆满，身体有的是不圆满，心呢也有的是不圆满。起步的阶段，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，他是就会经过这些感觉。一旦看到五蕴名色身心是不好的事物，心就想挣脱，心想挣脱摆脱名色，但是还挣脱不了，摆脱不了，怎么找出路都找不到出路。即便是入定逃到梵天，那依然还有名色，入到无色界地没有了色，但是依然有名，包括是无想有闲天的众生，没有明法，但是依然有设法，无论怎么做都摆脱不了这个明法设法。修行不停的修行，直到有一天心知道了说怎么样逃不掉，逃不掉就只能跟他在一起了，跟他在一起，然后不停的去看到他的实相，既看到设法也看到明法，生住灭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，最后呢心就可以以智慧而契入中立， 比如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苦乐的感觉，就会看到快乐生了就灭，苦生了就灭，苦跟乐同样都不值得去满意。一般的人会找快乐，得到快乐之后就会，但却呵护不了，那还是会灭去。一般的人会讨厌苦，禁止让他不苦，那禁止不了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得了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我们掌控的范围之内。看，直到最后心愿意接受事实，所有的一切啊，全部都不在我们的操控的范围，心就会契入中立，以智慧而契入中立。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未来的某一天必须要走到这一点。如果我们的心对于所有的造作能够保持中立，比如我们中立，身体是健康还是身体是老，是年轻还是衰老，还是说是生病，会看到那是很正常的，心就不再挣扎纠结，挣扎想一直健康，挣扎着想一直很年轻，挣扎着想逃离身体里面的苦，再也不挣扎了，因为看到了事实，已经彻底看到了事实，或者彻底的看到了新的事实，心快乐也是不长久的，也控制不了，心苦呢也是不长久的，控制不了，强求不得，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也是不长久的，也是同样控制强求不了，因此就会觉得说他 有快乐还是有苦，是善还是不善，那个实际上是差不多的，心就会中立，因为有智慧看到所有的一切啊，全部都是在四弦三反应。一旦我们这么照见，心就不再造作，心就会集中，进入安止定，会升起证悟道果的过程。因此在我们修行，直到心对所有的造作都中立，那个是几正道果的大门。有的人来到这里之后呢，因为心期待的是走菩萨道，他就不会证悟道果。那些追求成佛的人不需要害怕说修行了这会证悟道果，不会证悟的，因为追求走菩萨道的发愿就会障碍，就会不会证悟。还有另外一类呢，一旦抵达中立，就开始疏忽大意，就会又退步，就只能又重新开始修行。我们的心要想这样走上开发智慧的这条路，必须要有觉性，去观身观心如实观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。法非常的多，教导修行的方法这块是非常的多，浩如烟海，但是龙婆把它总结只剩下很短的那个了，要有觉性，观身观心如实观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全部都把它涵括来了。至于说方法，那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这取决于根器秉性，每一个人所累积的福报波罗蜜是不同的。我们要想契入纯净无染解脱自在，是因为智慧，那个智慧是看到了名色的三法印的智慧，而不是别的智慧，是毗婆舍那的智慧，才可以让我们抵达道果。毗婆舍那的智慧要想能够让它升起，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奢摩他的禅修和毗婆舍那的禅修。奢摩他的禅修啊，是把心准备好，
ให้มีขี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
让他有能力可以来开发智慧。至于毗婆舍那的禅修，那是属于开发智慧的方法。获得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心就会领悟到名色的实相。那个称之为名色的，其实就是世间。明白名色，也就是明白世间。明白所有的众生，这个称之为明白世间，明白名色，所有的众生也是由名色，所有的世间也就是由名色组成的，就会明白，明白了之后就会放下世间，就不再执着，对世间不再有执着跟抓取，离苦就在于不再执着。昨天龙坡问中国人说啊，如果我们有一根乳毛和一座大山，哪个更沉重？那个山呢，我们并没有背着，我们不觉得沉重。但是如果我们把鸟的乳毛拿在手上，一整天拿着，是很沉重的，那是负担了。因此负担还是苦，它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把它抓着，还是能够放下。能够放下就不苦。五蕴呢是苦，就像鸟的乳毛，五蕴呢它是苦，但是如果不提，不把它抓起来呢，我就不苦。就像大山一样的，整个山呢，如果我们不把它背起来，就不会沉重。这个心要想能够抵达这一点，心必须要有极大的智慧。佛陀所以才会开始说，一个人之所以抵达纯净无染，是因为智慧，是因为毗婆舍那的智慧，而不是源自于阅读跟聆听的智慧，或者是思维的智慧。这个智慧要想能够升起，除非是我们去修奢摩他的禅修和修毗婆舍那的禅修。奢摩他的禅修是把心准备好可以去开发智慧，毗婆舍那的禅修呢是心开发智慧的方法，直到能够契入道果。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，去如实观，这个是属于修毗婆舍那的方法。身心的实相实际上就是三法印，如果我们能看到身心的三法印，我们就在修毗婆舍那。如果不停地去修呢，智慧的力量如果够的话，道果就会升起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，龙坡是放在后面的，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，去如实观，会有一个括弧，要以安住且中立的心。安住且中立的心啊，这个是源自于正确的修习奢摩他禅修的结果。有两个词，安住是一个，中立是一个。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把心准备好，让它既安住又能够中立呢？训练的方法，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直接契入心。那为什么要迂回呢？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是心方面的工作，那就直接契入心嘛。方法要让心安住的方法，我们是命令心是命令不了的，因为心是无我的。我们仰赖于觉性，觉性是可以及时的知道。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，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心，没有安住的心。没有安住的心其实就是它不停的动荡不安，一会儿跑到眼根，一会儿跑到耳根，鼻舌身意。能够跑的根门总共有六个根门，起步的阶段呢，要想能够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六个根门，那个太难，那就选择一个根门就够了。早期训练的时候训练一个根门就可以了，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。龙坡说让我们修行一种禅修的业处，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因为心是怎么迷失的，要去及时的知道。要想擒贼要先擒王，要想抓敌人啊，打仗像古代的战争， 要直接先抓住对方的部队的首领，他就会死掉了。就像帕纳索恩，那个并没有战胜缅甸的部队，是战胜了他的将领，结果他们全部都退掉了。因此应该前贼先前往，贼王不在别的地方，就在我们心里面。因此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到六个根门，这很难看，那就选择一个根门就可以了。起先训练的时候就选择一个根门，也就是迷失到一根，心迷失到一根会有好几种工作。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，其实就是心迷失去想，心迷失去想一整天会生气。因此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，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，去念 ABCD 也可以呢，念什么东西都行，然后要观呼吸也可以，观腹部升降也行，全部都一样的。最重要的点在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喜欢跑去想。比如如果是龙婆，龙婆是修安般念西佛呼陀，心跑去想，忘了呼吸，忘了身体正在呼吸，忘了说心正在念诵佛陀，那既忘了身也忘了心，跑去想了。一旦我们训练西佛呼陀，常常的去训练，或者是训练某一种什么业处，常常的去训练，心跑的时间就会不久，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能意识到说，哎，忘了去观身体的呼吸了，忘了念诵佛陀了，一直在想别的事情了，想这想那个是一样的。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的心，就会灭掉觉知的心，就会觉知觉醒，而且安住就会出现。因此仰赖于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的时候，起步的阶段就选择一个，就迷失去想一个就够了，这个是升起最频繁的。心迷失去想了，起先要很久我们才能意识到，世间的人他是迷失，从起床一到睡着，一天只迷失一次，一直迷失在念头里面。我们修行了之后，我们会迷失好几次，迷失一个小时了之后意识到了，那今天呢觉知一次了，那迷失了两次，迷失然后觉知了一次，然后觉知灭掉了之后又会第二次迷失了。因此迷失就会多于觉知一次，这是一个公式，迷失等于觉知加一。如果我们迷失了觉知，迷失了觉知，我们常常的这么去用功，我们的觉知就会越来越频繁，心就会安住。迷失的心实际上就是没有安住的心，它跑掉了，它太脆弱了，它就会不停地跑。在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，心会自行的安住，不用命令让它安住。如果刻意让它安住，几乎所有的修行人所做的刻意让心安住，所以才会是僵硬呆滞的憋闷的。刻意让心安住就会憋闷，就会不舒服，那就不行。憋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，真正是善的心，它是轻松的、柔软的、灵敏，不会沉重，不会憋闷，不会昏沉，不会呆滞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训练不善心呢？或者是有时候去训练这个禅修啊，特别的苦，身体也苦啊，心也苦啊。为什么要去身苦心也苦？那个是属于恶业现前呢，这个恶业现前呢，所以才会去学什么禅修的业处，非要禅修，非要那么折磨自己，那个是恶业现前呢。旧的恶业也有，新的恶业也有。有的人去学禅修，然后很苦闷，然后彻底的发疯了，越勤奋越精进呢，疼痛就会越加重。这个是属于新的恶业，旧的恶业呢导致去学了那种形式的禅修，那自己又很勤奋精进，拼命的去折磨自己，又创造了新的恶业，旧的恶业加上新的恶业碰到了之后，最后彻底的发疯了，这样不好。因此呢，我们训练修行啊， 修行某一种业处，什么都行，我们所擅长的就可以了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跑了知道，跑了知道，接下来心就会自行的安住起来，根本不需要去打压，就这么去训练，每一天去训练，每一天努力的去训练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词称之为中立，龙婆教说要有觉性，观身观心如实观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。这个中立的心实际上就是没有迷失在满意跟不满意里面。我们大家曾经有感觉过吗？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我们很苦闷，我们苦闷，心怎么样都不宁静了，有时候会散乱，整整天天的在散乱，怎么修都不宁静。这个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不中立。如果我们的心中立，心会宁静。如果心能够及时的知道没有安住，心就会安住。因此这个其实就是两种类型的禅定，心安住，我们训练的修行某一种业处，心迷失了知道，我们就会获得安住的心。这个心啊，直接可以用于修毗婆舍那，这个称之为观场。如果我们需要休息呢，我们累了，我们修业处特别的累了，或者是呢我们的智者消失了，有的只是散乱，这个我们必须要去修奢摩他，另外一种形式的奢摩他，也就是修习宁静心的禅修的业处。那个修习宁静心的这个奢摩他的诀窍在于，我们选择禅修业处，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会很舒服很放松，这个是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跟那个禅修的所缘在一起啊，要以中立的心跟他在一起。比如如果我们一开始假设我们呼吸，我们吸佛呼陀，我们的心散乱，心散乱并不是努力的让它宁静下来，你越努力就会越失败，不需要努力，心散乱知道它正在散乱，更深一层的知道，不喜欢散乱，喜欢宁静。这个仰赖于觉性，去及时的知道心喜欢不喜欢正在呈现的状态。因此在宁静型的奢摩他的时候，或者称之为止禅的时候，心就会宁静在单一的所缘上面。那个不是心安住了之后，看到所有的境界来来去去四现三反应，那个是属于安住型的禅定。宁静型的禅定啊，它的诀窍在于，一要懂得选择禅修的业处，禅修的业处啊，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之后，我们会很快乐。比如像龙婆用的是安般念，大家跟龙婆学法了，那个修安般念了之后没有快乐，那就不要，那就需要别的，我们修了之后舒服的。举个例子，跟龙婆最亲近的这两个人中，其中一个是阿姜颂采尊者。阿姜颂采尊者和爱奇他们一直跟着龙婆，阿姜颂采尊者知道说龙婆修安般念，但是阿姜颂采尊者他修不了，因为他鼻子是堵的，他修安般念的时候会很憋闷，根本不舒服，所以阿姜颂采尊者他就不要，他就用的方法别的禅修的业处，用的是觉知身体，用的是正知篇，因为用这个安般篇不行，就用正知篇。因此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禅修的业处，这是第一点，必须要懂得选择，而不是去模仿别人。别人腹部升降，我们就腹部升降，横站收缩，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生气，然后苦闷，然后生气，对指导老师生气，那个就不懂事了，要去看适合自己的业处。没有哪一个禅修业处是一个固定的成品，然后每个都是属于自己的路。因此我们想让心宁静，就懂得去让自己所擅长的方便的而且舒服的禅修的业处，然后去觉知那个禅修的业处 不停地去觉知。如果心升起了满意，要及时地知道；心不满意，要及时地知道。假设我们做着呼吸，别说龙婆呼吸，然后今天的心不宁静啊，有吗？呼吸了之后，今天心根本不宁静，有呢。曾经听说过龙普韶长老吗？龙普韶长老他是阿伽曼尊者的师父，龙婆普尊者，他是龙普韶长老的弟子，他并没有跟阿伽曼尊者去个学法。那个时候龙婆普尊者他是一个沙弥，跟龙普韶长老在一起。有一天龙普韶长老告诉龙婆普尊者说，沙弥，今天啊，我的心根本不宁静啊。龙婆普尊者他特别有疑问呢， 啊什么阿罗汉心不宁静？因为他的心不宁静，因为他的心在开发智慧，他不停的在审视法，看到没？能够命令得了他吗？命令不了的。比如我们打坐，有时候我们想休息，他不休息，心出去开发智慧了，去开发智慧了，这样的情况也有。因此呢，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，心去开发智慧就对自己生气了。什么呀？想休息，为什么还在那个去不停的去看生灭呢？看到生灭就开始烦躁了，不喜欢。要及时的知道不喜欢。不喜欢心跑出去开发智慧，一旦及时的知道心中立，如果心中立，心就不再挣扎不纠结，心不挣扎不纠结，心立马就宁静下来了。心之所以不宁静，是因为心挣扎纠结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因此龙婆这个呼吸今天很憋闷，心散乱，一旦心散乱，自己不喜欢，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，一旦心中立，心就不再挣扎纠结。如果我们在散乱，我们知道说散乱，然后我们就很烦，然后就拼命的打压，拼命的强迫他的宁静，越强迫他的宁静，他就会越顽固，他不宁静的，怎么做都不宁静的。但是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啊，这个不喜欢它散乱，不喜欢灭掉，心的挣扎跟造作就会停止。一旦心停止造作跟挣扎，心立马宁静下来，这个就是它的诀窍，这个是秘籍。所以龙婆并没有教我们说这么修一夜处那么修一夜处，大部分都教的是秘籍，我们可以用于所有的禅修的业处。因此这个总结出来的都是从很多的法里面总结出来的，仰赖于自己去无数次的试对试错，最后总结下来的就是剩下很短了。如果我们希望心宁静，就去选择让自己很舒服有快乐的禅修的所缘，然后去觉知那个所缘。然后如果心呢出现了满意享受喜欢那个快乐宁静，要知道说喜欢，在它有快乐升起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喜欢它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就会黏着在那里，卡在那里，就无法抵达更深的宁静更快乐。如果有快乐之后，心喜欢知道喜欢，心就会不再喜欢，心不再喜欢，心中立，心就会契入中舍，看到没？这就会由快乐跨越到中舍，这个是你直接跨到四禅了。心有了中舍，因此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仰赖于觉性，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这个造作。因此什么时候需要宁静，那我们就去修我们舒服习惯的禅修的业主去修，宁静也随他，不宁静也随他。如果不宁静了不喜欢要知道，如果宁静了之后喜欢要知道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跨越到更加深的宁静，最后心就会因为禅定的力量而契入中立。这个心啊，它是属于已经来到了四禅的这个，还有另外四种无色界定。这个心啊，因为禅定力量处于中舍的状态，这个是可以让心宁静的方法。让心宁静的方法其实就是中立，如果不中立，有满意，对快乐有满意，然后就会升起造作去呵护那个宁静，然后对 散乱不满意，就会升起造作，要去对这个散乱去纠正，不停的一整天都在纠正自己的心，因为它不宁静，因为你只是一味的在纠正它，你只要不去纠正，去如实观，然后呢，心不中立，有满意跟不满意，及时去知道它。一旦心中立，马上宁静下来了。这个是属于宁静性的禅定，至于安住的禅定，一直在教呢，还是修行原来的业处。然后本来与其是关注的是禅修的业处上面，那个把它换成来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因此我们修某一种业处，心跑就想了知道，心跑就想了知道，最后心就会自行的安住。一旦我们有安住且中立的心呢，这个安住的心是用于开发智慧的，中立的心呢是会给予力量，会给予力量。因此宁静的心，以止禅而宁静的心是有好处的，可以让心有力量。至于安住的心呢，那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可以用于开发智慧的。心宁静是不开发智慧的。一旦我们有这样的心了之后，既安住且中立了，那并不就只是这个安住且中立，只是止步于此，然后很陶醉很享受，不是的。高僧大德他教啊，说一旦修禅定了之后，呼吸了之后，佛陀了之后，直到心安住且中立了，但是他并没有讲得很细，说怎么样可以安住，怎么可以中立，让我们自己去用功的。修了好几年，最后呢会获得安住且中立的心，然后这个是开始呵护心了。因为要想得到这个太难了，一旦得到了之后，哎呀，这是宝贝，然后就紧紧地抓着，那呵护心宁静，不愿意开发智慧，这个称之为有工具了，但是不把这个工具去创造利益。高僧大德就会驱赶出来去开发智慧，别临遭于宁静，要出来开发智慧。如果心临遭于很深的禅定，他就会让我们观身。这个在阿毗达摩里面有教，这个身念处适合的是那些奢摩他行的行者，也就是那些玩禅定的人。经典和实修是相一致的，只要你会修行，发现是完全一致的。曾经读过阿姜摩诃布瓦尊者的传记吗？在他早期顶礼阿姜曼尊者的时候，龙普曼尊者就教他念佛陀，他就念佛陀佛陀，然后让心宁静。早上的时候见到了阿姜曼尊者，阿姜曼尊者问说怎么样摩诃，你的心怎么样子，心宁静。阿姜曼尊者也没有什么表情，那很好。又一天呢问说那个还是宁静，说很好。然后一时间一久，然后就你别变成隐士的禅定，要出来开发智慧，要出来思维身体。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分享说，他那个时候说啊，一旦阿姜摩诃尊者让他出来开发智慧，他就努力出来看身体，一旦看身体，然后心又会进去宁静了，因为宁照于禅定。然后说这开发智慧必须要跟他去对抗啊，起先必须要非常的跟他对抗，因为心想宁静，因为宁静的太深了，然后太久了，然后又要让他出来开发智慧，来去思维身体。早期的时候不愿意了，出来观身很短，然后又跑进去找宁静了，然后训练，每一天去努力去训练，那就可以开发智慧了。阿姜妈尊者问说怎么样子摩诃，那我在开发智慧呢，每一天都是开发智慧，最后又被批评了，必须要修禅定，而不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。如果禅定不够的话，那何是无法突破的。经典理论就会说，如果禅定不够的话，就会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。一旦我们有安住且中立的心了，必须要出来开发智慧。在三藏经典里面用的词是，一旦心来到中舍了，其实心宁静而且中立安住了，然后要带领这个心呢，去为了自见。这个自见，智是智慧，见是看见，是以智慧看见，以智慧看见，看见什么？是看到事实。起步的阶段会看到 这个事实说这个身这个心啊是由五蕴组合而成的，这个已经有智呢，已经有智慧，已经看到初步的事实了。这个身这个心是由五蕴聚合在一起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临时聚合在一起，然后呢进一步的因为智慧看到他们是在四弦三法印，看到他生灭生灭，接下来心升起了厌离，升起了恐惧，升起了觉得说感觉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心升起了这些感觉，然后呢那个是属于更高一阶的智慧了，要进一步的及时的识破他们，知道心又保持中立，就是仰赖于禅定的力量来帮忙，心就会可以保持中立，然后呢心就开始挣扎了，说怎么做才可以解脱，怎么做才可以取得道果，怎么做才可以遇到涅槃，拼命的去找办法，不停的紧随着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挣扎跟纠结和寻找，最后能够及时的识破，怎么找都找不到的。在龙坡修行的时候，每一天去用功，一起床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，一起床呢就会开始想了，哎，今天怎么修行，就会这么想，那怎么做怎么修比较好，要怎么修行呢，这会比这个更进步呢，这个就在找了，在找啊，怎么做才好，怎么做才可以解脱呀，一旦想到说这么做才很好，然后就动手去用功了，一整天这么去用功，努力的去用功，然后有时候用功三天七天一个月，就会发现并不是真的好，哎，这么做也不行，这么做呢也不行，最后呢心就无计可施了，那就不做了吧，就去如实观，慢慢的去观，就会看到生灭，去如实观，最后呢智慧升起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进去去干预，心就会以智慧而中立，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这条路，首先要把心准备好来开发智慧，心准备好开发智慧的心其实就是安住且中立的心，安住的心啊是属于观禅的这个心，心就会安住，训练让获得安住的心就是修行某一种业处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迷失去想了知道，事实上及时的知道心别的状况也可以，比如说身心重，心生气了知道，心生气了知道，不停的去观，最后心同样也能够安住，但是大部分呢我们生气并没有像迷失那么多，迷失去想一整天都迷失，有的人一整天不生气，有的人生气呢他不仇恨，然后呢要去看新的仇恨看不到，因为看那个没有的那你看什么，那要去看那个有的，那些看了有的也就是心迷失去想的，肯定有的一整天迷失啊，因此去修行业住了，心迷失去想了知道，迷失去想了知道，最后就会获得安住的心，安住的心其实就是心没有迷失，没有动荡不安，没有跑来跑去，就是中立的心会让心有力量，这个是属于止禅修行业处，然后跟业处在一起，烦躁不愿意宁静，及时的知道说不喜欢，想宁静，喜欢宁静，及时的知道说正在对宁静很饥饿，那个称之为对光明很饥饿，以前龙坡也对光明很饥饿，而不是说现在这种四个词，龙坡打坐了之后一旦呼吸静止变成了光明，光明出现了，对光明很饥饿，就是每一次打坐每一次都希望有光明出现，那个是对光明饥饿，事实上心不中立，心喜欢这个，一旦心喜欢，心就会开始造作，怎么做才可以升起光明呢，或者是散乱，怎么做才可以不散乱呢，然后就有要做了，在做的时候呢其实心已经散乱了，怎么做都不会宁静的，因此心不做心才会宁静，龙婆所尊者他曾经开示过一个停止就是成功，停下就是成功，停下什么，停止造作， 因此我们要停止，就是要以智慧而停止，而不是因为说修禅定而紧定让它停止，那个就不行了。要有智慧，心不愿意停止的，那个有时候满意而挣扎及时的知道，有时候因为不满意而挣扎及时的知道，最后会心会自行停止。一旦我们越来越熟练了，我们想着什么时候想修宁静都行了，那看到没，那马上就宁静了，马上就在很短的时间就宁静了。因此要慢慢的训练，一旦我们有安住的心，有了中立的心，中立的心就会让它有力量。我们有安住的心，如果意外的去开发智慧，心就会没有力量，心没有力量回来了重新休息宁静，这个心重新休息宁静，然后不愿意宁静，它散乱散乱，然后要知道说有不喜欢散乱，一旦心中立马上宁静下来了，这个全都是属于秘籍啊。这个如果是内功的话，那个就是秘籍，而不是那个花拳绣腿。花拳绣腿不怎么重要的，但是真正这门秘籍一定要很稳固，因为接下来无论我们修什么禅修的业处全部都好用了。如果我们需要宁静，如果我们真的很娴熟，我们看这个树叶飘动那也宁静了，看水流那也马上宁静，修什么都行马上宁静，也一旦带领心去在单一的所缘马上宁静了，因为心没有满意和不满意，不会喜欢这个不会讨厌那个，心中立马上宁静下来。因此它是有诀窍的，今天啊教的这个是不任何的遮盖了，那是教的是秘籍啊，那个把这个秘籍要能够把它用得出来。这个安住呢，那只有一点点去及时的知道它不安住，如果需要宁静要中立，因此所以龙婆才会教导说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如实观，那个夸护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，观身观心去如实观其实就是开发智慧，真正是让开发智慧静音，其实就是正定，正定就是安住且中立的这个状态，这个安住是一个，中立是一个，安住是可以用于开发智慧，中立呢是可以用于去充电让心有力量。因此如果哪一天我们累了，哎呀心特别的散乱，不需要努力的让它宁静，怎么做都不宁静，要去及时的知道正在不喜欢，或者是在这里面也有，有的出家师父跟龙或做传修，包括说为什么今天漆黑一团，这个怎么做都不行，你为什么要做呢？这个要去知道说自己有不喜欢，漆黑要知道自己不喜欢那个漆黑，一旦知道不喜欢，心中立立马消失了，因为禅定马上来了，心中立的话马上有了力量了，一旦有了力量心跑了知道，然后立马安住。因此去训练的方法让心安住且中立的方法已经教过了，这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无法真的修毗婆舍那的，因为在三藏经典里面阿毗达摩里面也有教导，正定呢是升起智慧的静音，问题是不认识正定是什么样子的，已经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了，说这个正定也就是心安住且中立的状态，因此我们要把那个拿去用。因此正确的禅定有两个，这个止禅也是对的，但是必须要有觉性，这个观禅呢也是对的，也必须要有觉性，要这么去训练，这样修行就不会太难了。哪一天心散乱知道散乱，想宁静知道想要马上宁静了，很容易。今天心漆黑一团，知道说心漆黑不喜欢，知道不喜欢马上亮堂起来了，就是那么简单，而且心跑了知道就会安住起来，一旦心安住了力量够的话，中立呢就会导致心有力量，那有力量了之后而且安住的，那就去用于开发智慧，别只是 原地踏步。开发智慧其实就是一旦觉醒觉知身体，而不是就只是觉知静止的心，那个就不行了，那没有开发智慧。觉知觉知身体，心安住且中立，就会看到身体的三法印。觉醒觉知感受，如果心是安住且中立的，就会看到感受的三法印。如果心安住且中立，觉醒觉知行欲，造作好造作坏，心就会安住且中立，就会升起智慧，就会看到三法印。那都心是一样的，四念处啊都是一样的，只要你有能安住且中立的心，觉性觉知什么，那个全部都会示现三法印，都会示现三法印。我们看到三法印了，那就是龙婆用的，就是用的是如实光。如实光其实就是三法印。不净光并不是事实，并不是三法印。不净光呢，修了之后好吗？好。怎么好法？可以压制淫欲心。如果心不因为那个贪这个就会宁静，那是让心宁静的一个方法。但是一直去纠正一个心有贪呢，然后去思维不净光，有嗔心去修持心观，那个有很多的方法。但是它真的实质只有一个，就是中立，对所有的一切都中立，马上宁静下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讲这个秘籍，让大家自己去用功，明白吗？不明白也不难的。那个最后法公主去上传到 YouTube， 那叫大家去反复的去看，听了又听龙婆讲的法呀，那不是想象出来的，那个是真的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。因此我们以敞开的心，接受的心来听，我们就可以吸收新的东西，就打开心门来听，听了又听，听了又听，恐怕不会愚蠢到永远也听不明白，去听嘛。然后听一次呢，我们也会明白了，第二次听呢，那个跟刚才的好像领悟会有点不明白，听第十遍跟刚才又明白又不一样，这个领悟呢就会有次第的越来越细腻。一旦彻底的明白了，世间根本没有什么，有的只是苦，你就会看到那个就可以离苦了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，就差不多了。等一下下午阿江宋彩尊者会去中文的禅修班讲法。昨天龙婆早上去讲法，麦琪妈妈是下午去讲的法，今天阿江宋彩尊者下午会去讲法，因为上午龙婆在这里讲的法。总而言之，龙婆讲的就很多了。明天早上龙婆也有讲法，下午呢麦琪妈妈对吗？哦，麦琪妈妈是星期一，也不知道谁是谁了，因为很多了，那就大家一起帮忙工作。但是怎么样都不会离开龙婆讲的这个原理。好，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。六号很高兴，起心如色了，哎呀很紧张了，很兴奋了，到了时间要检查禅修进度了。一号不需要害怕，一号的修行很好，不需要害怕，修行不错的。好，请讲。一号固定形式是透过观身体呼吸，看哪个明显就看哪个，日常生活中观行住坐卧，后来又去这个心没有力气，非常的散乱，医生看了之后症状有减轻，请求龙婆开示。看到没，他都不会远离龙婆讲的这个原理，心不安住，你去中立，无论发生什么要中立，心就不挣扎，心不挣扎心就会宁静。你的修行不错，非常非常不错。说到精神病医生，那个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疾病。龙婆看到 在两年以前看到那个报告，泰国有140万人是抑郁症，现在人有吃有住，物质方面越来越富有了，结果得了抑郁症的人很多，非常的多。因此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得这个，特别的郁闷，特别的担心，生命看不到出路，最后呢就会抑郁，有的人会逃离世间。那个日本人，那些年轻人都有一个病，那个 Kikomori， 那细山就是活在世间活不了，他一直处在逃离的状态，不敢面对生命的事实。因此那个就是现在已经变成很常见的一种疾病了，谁都有可能，尤其是时间越久，那些年轻的人啊，得这个抑郁症的人越多。以前呢工作很繁重的人呢会这样，那现在很小的小孩也会出现了，因为生命啊太过于苦闷了，必须要太多的竞争。比如像龙婆小时候，在我们的家里面特别的多的兄弟姐妹，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特别的多，这个人对我们发脾气，我们跑过去让那个人安慰一下，奶奶骂我们，我们去跟姥姥在一起，姥姥就会去批评奶奶，然后这个所以生命就很放松。然后放假了就去玩，然后读书完了之后就回到家里面，也有时间，然后去种种树，然后去喂喂鱼之类的，有事情可以做。那现在呢有的全都是在补课，一直在竞争呢，所以人就会很郁闷，压力很大，赚钱呢压力也很大。因此我们别去讨厌精神病医生，因为是必须的。而且龙坡的建议就是，如果谁得了抑郁症或者是心已经不正常了，那就去找精神病医生，别来找龙坡，不然龙坡也会跟你们一样得了。那个并不是来找出家人的时候，那个是必须要去找医生的时候，来找出家人。只有等到精神心理情况基本正常的才能学法，这样才能够不至于苦闷。一号很好，去继续用功，心有点那个昏沉了，你感觉到吗？要中立，试着去中立，立马就好了起来了。二号，固定形式用功是打坐，去观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请求龙坡开示缺点。你的心没有归位，它宁静，但是宁静在你的前面，你试着呼吸给龙坡看一下，就只是呼吸，不要打压，打压的太厉害了，去呼吸，保持觉知的去呼吸。感觉到了吗？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。那刚才不是，刚才空亮堂在了外面，如果这个错了的话就浪费时间了，没有回来，没有回来到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的心上，如果没来到自己的身心上，那就无法看到身心的实相，就看不到说这个身体是苦，这个心是苦，那就放不下。因此别让心啊跑到外面去了，要让心安住，又在觉知自己。如果安住的时间很久，累了之后就去休息，就去休息宁静，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。三号，打坐一天两次，每一天念经，日常生活中看到自己的念头和看身体的感觉，看到自己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，看到喜欢指责别人，有我慢，有贪 散乱在法里面，固定型怎么用功了之后会很昏沉，又很郁闷，因为看到没有我存在。那今天说的方法你要去用功，因为这个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。当下这一刻你有在打压自己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去修行业处，然后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正常的去觉知，不要去打压心。你打压心打压得太厉害了，打压心心就会苦闷，宁静也随他，不宁静也随他。宁静了之后满意要及时的知道，不宁静了之后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，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要比现在这个更轻松一点。先睁开眼睛，皱皱眉，别带你让心是刚才那个状态。如果带你进去就会临遭于昏沉，那个不好。对，要觉知，现在跟刚才不一样，你能感觉到吗？看到了吗？身体在动，身体在动，不停地去以这样正常的心去觉知。现在是心迷失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，修行业处，去修行业处，然后呢心不中立，有在打压他，想让他好，在打压他苦闷了，要及时的知道，不要打压，要中立，最后心就会有力量，就会宁静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然后他跑掉，然后往左边走，往右边跑，及时的知道他，那跑去想了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么去观，最后呢心就会安住且中立。这个时候一旦觉醒觉知什么，就会看到三反应，觉知色法就会看到三反应，觉知明法也会看到三反应。四号，固定其实用功是透过精行和打坐观身体呼吸，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，观心，看到心想好，连照于呵护。对的，一旦憋闷不喜欢，想让它消失，一旦憋闷消失又想呵护，看到心控制不了，请求龙婆慈悲开示。你看到还不够，看到说心控制不了，但是依然还想拼命的去控制。如果真的看到说心控制不了，就不会去控制了，就会中立。很好，你的训练很好，不错。路边的风景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有时候坎坎坷坷，这是正常的。最大的问题在于你偷偷的呵护让心静止，因为你想要好。你感觉到了吗？你必须要做一个好人，做坏人也行了，但是只是说要有决心的坏人。因此有烦恼心升起了，知道要及时的知道，有烦恼心升起了要及时的知道，不需要太好也可以。做个好人很累，但是不要坏。迷失了知道吗？有在呵护了你知道吗？别呵护心，修行人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呵护心，所以就会一直在原地无法继续提升。别呵护他，要去知道他，而不是呵护他。甜甜的笑，别一味的沉溺在修行里面。如果一直沉溺在修行里面，就会去紧盯，要找一个用身体动的事情去做，然后去看到身体工作，心作为知者观者，这样才不至于黏着在你现在被卡的状态里面去工作。五号修对了，五号是个深呼吸，因为你都已经快晕倒了，要呼吸。好了，要呼吸，正常的去呼吸。在你心特别紧张的时候，心惊吓，心苦闷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要呼吸。紧张 呼吸，
先
忘了紧张的事情，这样心就会宁静下来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不错了。好了，五号有问了吗？五号还没有问，好，请讲。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，念诵佛陀和念三宝的查律，日常生活中努力的觉知自己，有时候好像能够分离运界了，有智慧会自行升起，不确定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？对的，但是心依然散乱，继续用功。至于说念一百万的那个，不要想得到，如果你想得到一百万的话，那个心就会没有力量，就只是念而已，得到钱就得到，有旧的业的话就会自然会得到。如果什么也没有做，然后你念到死也不会得到的，怎么都是业果法则。这个实际上百万发财的那个其实跟别的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念的时候心不跑到别的地方去，心就会宁静。但是如果念诵了之后一百万元想得到那一百万元的话，心就不宁静。要以正常的心去念，如果以贪心去念就不行了，那就不可以了。那个因此比如说这个十万一百万，这个钱最后都一样的，最后都要真的去赚钱才能够赚到钱。你可以去念，但因为你喜欢，如果你喜欢就去念，跟喜欢的所缘在一起，心就很容易宁静。别想要有，如果心不中立，就不可能宁静的。念了之后，如果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发财，那不会宁静的。因此真正让我们宁静的是要中立。去观身体，看到身体行住坐卧，这个身体啊是一层皮包裹着，不停地这么去观看身体，身体是有皮肤包着，里面呢有骨头，有肉，有大肠小肠，常常地这么去观。这个是仅限于个人的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六号，烦恼习气很多，生气缩短了，不确定说进步了还是退步，害怕说自己修的不对，紧盯而且迷失很久，不会打坐，过多于对，用的是动来帮忙，禅定不够，有哪一点需要小心的？因为你贪，因为贪只有一个词，就是贪，要去及时的知道这个。如果心贪就会挣扎纠结，就会想要，要及时的知道心贪，那个升起的非常频繁，你在一想到修行的时候贪就会升起，会驱动让你这么做那么做，要及时的知道它。七号，固定形式是跟呼吸在一起为主，有时候看到运自行分离，看到身心是不同的部分，看到了之后先喜欢，看到这个想要好，有我慢，日常生活中不停地去觉知，行住坐卧，心很急，然后不停回来看自己，生活中更快乐一些了，更容易放下一下了，有哪个地方需要增加，继续用功，不停地去用功，这样它会自然好起来的。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宁静快乐，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好快乐宁静好，那个是属于正品，要有决心去活在当下。六号，这样是迷失。这个包括你刻意这么去修的时候，那也是迷失。五号不错，去观 就正那么去观身体，直接去穿透这个身体去看，你心力已经够，可以大概可以做得到了。到了时间，那就继续去念百万这个经咒，那跟佛陀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七号的心依然有点散乱，要努力的去礼佛念经，努力的去做慈悲观去修，然后让心宁静清凉。现在迷失了，现在太过于强迫让它宁静了，试着左一转右一转，这个慢一点转，不用太快，如果太快有看到身体在动吗？观身体动就好像看到一部机器，不停地去觉知，不需要那么做，没有谁那样去转头的，这么转头没有谁这么做的，去转就转嘛，对，就是很正常的转，够了，转的太多了之后就脖子就会痛的，你感觉到了吗？现在这个脸正在笑，感觉到了吗？身体在动，点头，然后不停的去觉知，在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生了，不停的去觉知，觉知。你的训练啊是不错的，继续用功。不停地去觉知身体来帮忙，比如像你刚才点头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你刚才点头是很自然的，你刚才然后觉知的一瞬间心马上醒过来了，但是如果你这样心不会醒的，自然的去动然后去觉知，因为像现在这样就不错，然后你不需要刻意坐着这样一整天，这样去动了，去做工作，去做去做，然后看到身体动，看到身体工作，现在这样很好，运能够分离了。八号，每一次心看到某一些境界就会更加迷失在世间，然后心特别散乱，一旦力量不够，散乱就会变成我，然后一旦消失心累，然后还没有看到苦，好几次看到语言的背后，让语言减少了，请求龙坡开示，也就对了，不停地及时地知道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念头的背后，什么东西在自己的语言的背后，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身体呢，那个正常的去觉知这个身体，这样就会自然看到事实，这个身体并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，那个你已经看得对了，然后不错的，然后别跳进去看，要把心退出来，回来安住，要轻松自在地觉知自己。对，看到了吗？嘴巴在动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头在动，要觉知，觉知，不要太刻意了。如果太刻意去觉知，就会呆滞。要去听龙坡今天早上的讲法，听了又听，这样你就会知道说你应该做什么。八号的修行不错，比以前好很多了，以前太散乱，现在比以前要好，心快乐也要知道，心难过也要知道，心是什么样子都去知道，看到了吗？身体在点头，就只是觉知，就只是觉知，心里面有法喜，知道说心有法喜，心是什么样子的，知道是那个样子的，修得不错。八号，慢慢的去观，很好，不错，不停地去用功，有觉性，保持觉性， 迷失去想了，知道说跑去迷失去想了，并不说是不准不刻意去呵护，你现在太过于刻意觉知了，你这个刻意力度太大了，要很正常自然的。现在迷失去想了，知道说迷失去想了，不批评他，停停的笑，感觉到了吗？依然有一个在里面静止不动的部分，那个如果你看到这个就不错了，这个是源自于你呵护刻意修行，就会有一个静止不动卡在那里，那个不好呢，那个是连着于静止不动的禅定，那是源自于想要好，要及时的知道它的源头，因为心想要好，想好想要修行，不停的去观下去，然后去动手修行，修行是以正常的心中立的心去修行，宁静也可以，不宁静也行，要中立。好了，今天讲法就到这里吧。大部分都迷失了，感觉到了吗？心跑去想了，要及时的知道。好，走吧，去修行。